谈一下大家提的问题和建议。谢谢副主席，各位代表，我想谈一下三方面的问题，这些都是大家在发言中和在来文中所谈到的，这就是少数人语言在就业中的要求，以及国家所提供的语言课问题。阿萨尼亚的公共学校不单单教授国家语言，有其他语言，俄语的教育在公营和私营学校里边，在各级都有，从小学到大学都存在。有81个基本学校既教俄语又教爱沙尼亚语，只有9所学校里边，除了爱沙尼亚语之外，全是用的俄语。如果有10个少数民族的代表在学校里边，他们就有权利获得母语的教育。这只需要在他们所居住的这个市里边申请就行。在基础教育方面，学校的教育用什么语言是由这个校长决定的。课程我们要求起码60%是用爱沙尼亚语，原因在于我们希望人们更好地了解爱沙尼亚的语言，特别是那些使用外语的人，从而保证他们能够在高等教育中能够有竞争力，能够进入劳工市场，更好的在爱沙尼亚社会中进行融合。逐步的使用爱沙尼亚语，在2007年，我们是逐步开始的，一直延迟的，延续到2014年，这个过渡期之后，学校调查表明，教学质量并没有下降。爱沙尼亚语的掌握水平正在逐年提高。2014年的一个专家委员会得出报告说，根据主要的指数，改革的目标已经实现了。根据15个爱沙尼亚最好的学校里边，其中6所学校是俄语学校。根据最近经发组织的调查，爱沙尼亚语言和俄语之间的学校的这种差别正在缩小。当然，学生需要相当水平的这个爱沙尼亚语掌握之后才能上中学。在这方面，在小学里边，国家规定必须学这个爱沙尼亚语，我们有财政上的鼓励措施，对教师也有专门安排。融合爱沙尼亚语的这个学习方案，在这方面是非常有效的。讲俄语的这些学校50%都加入了。不同的研究表明，学生在通过这方案之后，可以掌握3种语言：俄语、爱沙尼亚语和英语。同样，学生也可以在其他功课上取得更多的这个进步。刚刚到达的移民方面，难民的子女如果在今年秋天在爱沙尼亚开始上学的话，他们现在应该能够用很简单的爱沙尼亚语进行交谈了。我们还满意的注意到，爱沙尼亚还打算批准教科文组织反对教育歧视的公约。我们议会将在近期内讨论这个文书，除了正式教育之外，我们也支持这个成年人的语言教育。如果在爱沙尼亚语水平能够达到 C1，这个语言学校所花的费用国家都可以报销，国家还提供免费的语言课，帮助这个公共部门的这些雇员，长期的这个居民和新到达的移民，电子教学、远程教育学，一开始如果只会俄语或者英语的话，可以免费获得这方面教育。 而且语言学习的这种选择正在扩大。此外，我们还资助一些少数民族的周末的学校。关于某些职位对语言的要求，我们要强烈指出，这个要求主要是考虑到公共的利益，目的是要保证公共的信息和服务能够用爱沙尼亚语提供。这方面的要求是考虑到了雇主协会的愿望，而且考虑到了这个专业标准的要求，这要求也符合实际的工作需要。比如说，对这个药房工作人员说，对医生来说，对爱沙尼亚语的要求会比更低级的人员要求更高。我们还可以确定，爱沙尼亚语言的检察官的人数减少了很多，他们需要罚款，的这个项目也自从2015年以来减少了。不懂这个语言，并不再看成是这个犯罪。语言检察官必须允许相当的时间，以便掌握这个国家语言。还需要指出，视察员是比较灵活的，他允许在学校或者商业部门获得有关的语言能力。比如说，这个一个医生不太懂爱沙尼亚语的话，可以雇佣一个会双语的护士就行了。在2015年，我们没有由于这语言惩处任何人。
Follow the language.
同时，考虑到我们这个语言方面的这个作用也有所增加。从2015年7月份，我们又实际适用于这个私营公司，所以这个要求高水平的语言学习已经得到保障。主要是涉及到工人，这个法案也就表明我们采取的这些政策已经有积极的结果，爱沙尼亚将继续做出努力。